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派系说，他同对立派系法塔赫达成政治和解协议。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在埃及的热心帮助之下，双方在开罗会谈两天后达成协议。哈尼亚说，协议的细节将在星期四晚些时候在埃及首都开罗公布。法塔赫发言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证实了哈马斯的宣布。激进的哈马斯上个月允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法塔赫收回加沙的控制权，双方2014年同意组建一个团结政府，但是哈马斯一直通过其行政机构管理加沙。以色列十年来一直封锁加沙，近年来加沙与埃及的边界也一直基本处于关闭的状态，加沙的经济千疮百孔。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称，朝鲜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还说，最终我要为美国为世界做正确的事情。与此同时，朝鲜外相李永浩说，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如遭进攻，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的威胁是点燃了战争引信。川普上个月在联大发表讲话时说了这番话。朝鲜外相李永浩对俄罗斯的塔斯社说，我们可以说川普通过他在联合国发表的军国主义妄想言论已经对我们点燃了战争引信。他说，美国必须理智行动，停止挑衅朝鲜。在川普考虑对朝鲜动武的可能性的同时，美国与韩国和日本的军队星期二在朝鲜半岛以东和以西两个海域进行了导弹发射演习，联合向朝鲜展示武力。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开会讨论了一系列选项，以应对朝鲜任何形式的侵略，或者在必要情况下防止朝鲜以核武器威胁美国和盟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熊熊的野火借助风势星期三继续蔓延，造成更为广泛的损害，迫使更多的人撤离。北加州星期四的天气预报是大风和低空气湿度，这样的气候使得控制旧金山北部22处野火的努力几乎不可能成功。当局说21人丧生，300多人失踪，在烧毁的居民区带电的电线散落在街道上，消防人员在干燥的天气下奋力控制火势。一些街区被火烧过之后只剩下几座熏黑的烟囱、烧焦的树和遗弃的汽车。野火覆盖了若干郡县的将近69000公顷土地，那里有世界闻名的酒庄和葡萄酒厂，其中一些已被烧毁。至少37人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的洪水和滑坡中丧生。越南灾害管理当局说，还有至少21人受伤，伤情都发生在北部受灾最严重的和平省。和平省有11人丧生。引发灾害的是本星期早些时候形成一个热带低压槽，给越南带来多达40公分的降雨，淹没了至少16000多栋房屋，成千上万公顷的农作物被毁。越南经常发生洪水和暴雨，每年都会有数10人丧生。刚果选举委员会说，这个非洲中部国家拖延已久的总统选举要等到2019年才能举行。选举委员会星期三说，在麻烦不断的偏远的开塞地区仍然在进行选民登记，程序完成后还需要504天才能组织选举。有人担心选举委员会星期三的宣布可能会加剧卡比拉总统与刚果反对派政党的紧张关系。卡比拉在去年12月宪法规定的任期满了之后仍然掌权，卡比拉拒绝交出权力，在首都金沙萨引发了暴力抗议，有时还造成一些人员死伤。卡比拉2001年接替他被刺杀身亡的父亲一直掌权，他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重申了将举行选举的承诺。日本西南部居民密切的注视星期四连续2天爆发的新燃月火山，这是新燃月火山6年来的第一次爆发，喷出的火山灰落在宫崎县的若干城镇。日本 TBS 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新燃月火山脚下的小学生戴着头盔和口罩前去上学。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 Hotel Was in the Center of Tow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那家旅馆在市中心，我们要学习动词 be 的过去时 was 以及 stay, rent, stop 这些规则动词的过去时。
Hello, Max.
Hi, Kathy.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He's a photographer.
That's right. He takes beautiful pictures.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摄影师 Simon Tompkins. 去年 Simon 和他的朋友 Tony 去了一次圣菲城。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访谈里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Santa Fe,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圣菲城
Did you take a vacation last summer?
你在夏天有没有去度假
It was pretty noisy
旅馆相当吵
It wasn't very expensive
旅馆不很贵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We're talking today with Simon Tompkins. Simon, did you take a vacation last summer?
Yes, we did.
Where did you go?
My friend Tony and I went to Santa Fe.
Santa Fe?
Yes, Santa Fe, New Mexico.
It's a very old city, isn't it?
Yes, it is, and it's very beautiful.
Where did you stay? Where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Was it nice?
Well, it was in the center of town, so it was pretty noisy.
Was it expensive?
No, it wasn't. It wasn't very expensive.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feicheng is 新墨西哥州的首府。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圣菲城是在1609年由西班牙传教士建立的，比英国清教徒趁五月花号到达美国的时间还要早。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re talking today with Simon Tompkins. Simon, did you take a vacation last summer?
Yes, we did.
Where did you go?
My friend Tony and I went to Santa Fe.
Santa Fe?
Yes, Santa Fe, New Mexico.
It's a very old city, isn't it?
Yes, it is, and it's very beautiful.
Where did you stay? Where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Was it nice?
Well, it was in the center of town, so it was pretty noisy.
Was it expensive?
No, it wasn't. It wasn't very expensive.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imon and his friend Tony went to Santa Fe last summer.They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The hotel was in the center of town. The hotel was very noisy. The hotel wasn't very expensive.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Simon Tompkins。Simon 和 Tony 每天都去徒步旅行。Simon 拍了好多照片，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rug.
小地毯。
An opera.
歌剧。
I took a lot of pictures.
我拍了很多照片。
We bought a beautiful Indian rug.
我们买了一块漂亮的印第安地毯。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Simon Tompkins. Last summer, he and his friend Tony went to Santa Fe, New Mexico. How long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there for a week.
What did you do?
Well, Tony likes hiking, so we went hiking almost every day. I took a lot of pictures, photographs.
What else did you do?
Oh, we went shopping. We bought a beautiful Indian rug.
What did you do in the evening?
We went out to dinner. We ate in a lot of wonderful restaurants. And one night, we went to the opera.
The opera?
Yes, Santa Fe has a very good opera company.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imon 和 Tony 在圣菲城的活动非常丰富多彩。我们再听听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How long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there for a week.
What did you do?
Well, Tony likes hiking, so we went hiking almost every day. I took a lot of pictures, photographs.
What else did you do?
Oh, we went shopping. We bought a beautiful Indian rug.
What did you do in the evening?
We went out to dinner. We ate in a lot of wonderful restaurants. And one night, we went to the opera.
The opera?
Yes, Santa Fe has a very good opera company.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这里有一句。
We ate in a lot of wonderful restaurants.
我们在许多非常好的餐馆吃过饭。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ent hiking. Simon and Tony went hiking in Santa Fe. Went shopping.They also went shopping. Bought a rug. They bought an Indian rug. Went out to dinner. In the evening, they went out to dinner. Went to the opera. One night, they went to the opera.
Email.
电子邮件，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Simon 和 Tony 先是坐飞机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城，然后在那儿租了一辆汽车开到圣菲城。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First, we flew to Albuquerque.
我们先飞到阿尔伯克基城。
How long did it take?
路上用了多少时间?
It took about 2 hours, but we stopped to take pictures.
用了两小时左右,不过我们在途中曾经停下来拍照。请听这次问答。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shall in Vermont. His question is, Did you fly to Santa Fe?
No, we didn't. We flew to Albuquerque.Albuquerque is a big city near Santa Fe. We rented a car in Albuquerque, and then we drove to Santa Fe. It was a very beautiful drive.
How long did it take?
Oh, it took about 2 hours, but we stopped to take pictures.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 rented a car in Albuquerque, and then we drove to Santa Fe.
我们在阿尔伯克基城租了一辆车，然后开车到了圣菲城。规则动词 rent 是租用、租赁的意思。租车旅行在美国非常普遍，加上很多出差的商人需要租车，所以美国的租车业非常发达。每个机场都有租车服务。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shall in Vermont. His question is, Did you fly to Santa Fe?
No, we didn't. We flew to Albuquerque. Albuquerque is a big city near Santa Fe. We rented a car in Albuquerque, and then we drove to Santa Fe. It was a very beautiful drive.
How long did it take?
Oh, it took about 2 hours, but we stopped to take pictures.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did Simon go on his vacation last summer? He went to Santa Fe. Did he go by himself? No, he didn't. He went with his friend Tony. Did they fly to Santa Fe? No, they didn't. They flew to Albuquerque. How long did it take them to drive from Albuquerque to Santa Fe? It took them 2 hours.
Daily Dialogue. After an Interview,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面试之后第三部分。Curtis 告诉 Sharon, 他去面试晚到了15分钟。我们先熟悉两句话。
Did you arrive on time?
你是准时到的吗?
I was 15 minutes late.
我晚了15分钟。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Did you arrive on time?
Well, I was a little late.
How late were you?
I was 15 minutes late.
Oh, that was the problem.
Do you think so?
Curtis 没有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面试迟到了，而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希望听众朋友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犯这种错误，给你未来的老板留下坏印象。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Did you arrive on time?
Well, I was a little late.
How late were you?
I was 15 minutes late.
Oh, that was the problem.
Do you think so?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一共问三个问题。都是问他是谁，请大家注意听问题，答案在下星期的节目里公布。
This week's question is, who were they? Here's the first question. Who was George Washington? Who was George Washington? Question number two. Who was Mark Twain? Who was Mark Twain?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o were the Wright brothers? Who were the Wright brothers?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next week's show.
George Washington， 第二个人是 Mark Twain， 第三个名字是 The Wright Brothers。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What did you do last summer？ OK，
Max 问你这个夏天做了些什么。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我们重点学习了动词 be 的过去时 was， 以及 stay、 rent、 stop 这些规则动词的过去时。下面是这课的主要对话。首先是访谈。
We're talking today with Simon Tompkins. Simon, did you take a vacation last summer?
Yes, we did.
Where did you go?
My friend Tony and I went to Santa Fe.
Santa Fe?
Yes, Santa Fe, New Mexico.
It's a very old city, isn't it?
Yes, it is, and it's very beautiful.
Where did you stay? Where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Was it nice?
Well, it was in the center of town, so it was pretty noisy.
Was it expensive?
No, it wasn't. It wasn't very expensive.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imon 介绍他和朋友 Tony 在圣菲城的活动。
How long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there for a week.
What did you do?
Well, Tony likes hiking, so we went hiking almost every day. I took a lot of pictures, photographs.
What else did you do?
Oh, we went shopping. We bought a beautiful Indian rug.
What did you do in the evening?
We went out to dinner. We ate in a lot of wonderful restaurants. And one night, we went to the opera.
The opera?
Yes, Santa Fe has a very good opera company.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是 Simon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shall in Vermont. His question is, Did you fly to Santa Fe?
No, we didn't. We flew to Albuquerque. Albuquerque is a big city near Santa Fe.We rented a car in Albuquerque, and then we drove to Santa Fe. It was a very beautiful drive.
How long did it take?
Oh, it took about 2 hours, but we stopped to take pictures.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面试之后第三部分。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Did you arrive on time?
Well, I was a little late.
How late were you?
I was 15 minutes late.
Oh, that was the problem.
Do you think so?
各位听众，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逛农贸市场，对话中有这样几句话。
A lot of farmers from around Washington come into town with their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华盛顿周围的很多农民把新鲜水果和蔬菜运到城里来卖。
It says here that the market is in the parking lot of the baseball stadium.
广告上说，农贸市场就设在棒球体育馆的停车场上。下面请听对话。
Good show, folks. Enjoy your weekend.
Thanks, Larry.
Hello, radio stars. How are you two?
Hi, Elizabeth. Doing fine.
Hi, Elizabeth.
Hey, look what I saw in the paper today.
What is it? Oh, it's an ad for the Washington Farmers Market.
That's the big farmers market. Every Saturday morning.
Have you been there, Larry? Boris and I want to go.
Sure, I go almost every week. It's great.
Oh, I've heard of that market. My wife went once.She got some delicious vegetables.
A lot of farmers from around Washington come into town with their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It says here that the market is in the parking lot of the baseball stadium.
Sure is. The farmers park their trucks there. They sell their vegetables from the back of the trucks. Fresh tomatoes, beans, apples, peaches. And this week, we might get the first corn of the year.
Sounds like fun. I think I'll go.
Better show up early.And bring Boris. You'll need him to carry all your vegetables.
Oh,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周末又到了，该做些什么呢？ Elizabeth 看到报纸上的广告介绍华盛顿的农贸市场。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农贸市场，每星期六早晨开市。Larry 几乎每星期都要去。Max 说他太太也去过一次。附近的农民们开着卡车到农贸市场，有时候不用卸货，就在卡车上出售他们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他们卖的东西新鲜，味道好，所以很受欢迎。说不定这星期人们还能买到今年的新鲜玉米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Good show, folks. Enjoy your weekend.
Thanks, Larry.
Hello, radio stars. How are you two?
Hi, Elizabeth. Doing fine.
Hi, Elizabeth.
Hey, look what I saw in the paper today.
What is it? Oh, it's an ad for the Washington Farmers Market.
That's the big farmers market. Every Saturday morning.
Have you been there, Larry? Boris and I want to go.
Sure, I go almost every week. It's great.
Oh, I've heard of that market. My wife went once. She got some delicious vegetables.
A lot of farmers from around Washington come into town with their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It says here that the market is in the parking lot of the baseball stadium.
Sure is. The farmers park their trucks there. They sell their vegetables from the back of the trucks. Fresh tomatoes, beans, apples, peaches. And this week, we might get the first corn of the year.
Sounds like fun. I think I'll go.
Better show up early. And bring Boris.You'll need him to carry all your vegetables.
Oh,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派系说，他同对立派系法塔赫达成政治和解的协议。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在埃及的热心帮助之下，双方在开罗会谈两天后达成协议。哈尼亚说，协议的细节将在星期四晚些时候在埃及首都开罗公布。法塔赫发言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证实了哈马斯的宣布。激进的哈马斯上个月允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法塔赫收回加沙的控制权。双方2014年同意组建一个团结政府，但是哈马斯一直通过其行政机构管理加沙。以色列十年来一直封锁加沙，近年来加沙与埃及的边界也一直基本处于关闭状态，加沙的经济千疮百孔。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称朝鲜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还说，最终我要为美国为世界做正确的事情。与此同时，朝鲜外相李永浩说，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如遭进攻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的威胁是点燃了战争引信。川普上个月在联大发表讲话时说了这番话。朝鲜外相李永浩对俄罗斯的塔斯社说，我们可以说川普通过他在联合国发表的军国主义妄想言论已经对我们点燃了战争引信。他说，美国必须理智行动，停止挑衅朝鲜。在川普考虑对朝鲜动武的可能性的同时，美国与韩国和日本的军队星期二在朝鲜半岛以东和以西两个海域进行了导弹发射演习，联合向朝鲜展示武力。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开会讨论了一系列选项，以应对朝鲜任何形式的侵略，或者在必要情况下防止朝鲜以核武器威胁美国和盟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熊熊的野火借助风势星期三继续蔓延，造成更为广泛的损害，迫使更多的人撤离。北加州星期四的天气预报是大风和低空气湿度，这样的气候使得控制旧金山北部22处野火的努力几乎不可能成功。当局说21人丧生，300多人失踪，在烧毁的居民区带电的电线散落在街道上，消防人员在干燥的天气下奋力控制火势，一些街区被火烧过之后只剩下几座熏黑的烟囱、烧焦的树和遗弃的汽车。野火覆盖了若干郡县的将近69000公顷土地，那里有世界闻名的酒庄和葡萄酒厂，其中一些已被烧毁。警察封锁了很多道路，阻止人们进入被烧毁的居民区。一些居民说，那里的街道和一切被火烧得面目全非。至少37人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的洪水和滑坡中丧生。越南灾害管理当局说，还有至少21人受伤。伤情都发生在北部受灾最严重的和平省，和平省有11人丧生。引发灾害的是本星期早些时候形成一个热带低压槽，给越南带来多达40公分的降雨，淹没了至少16000多栋房屋，上千上万公顷的农作物被毁。越南经常发生洪水和暴雨，每年都会有数10人丧生。刚果选举委员会说，这个非洲中部国家拖延已久的总统选举要等到2019年才能举行。选举委员会星期三说，在麻烦不断的偏远的开塞地区仍然在进行选民登记，程序完成后还需要504天才能组织选举。有人担心选举委员会星期三的宣布可能会加剧卡比拉总统与刚果反对派政党的紧张关系。卡比拉在去年12月宪法规定的任期满了之后仍然掌权，卡比拉拒绝交出权力，在首都金沙萨引发了暴力抗议，有时还造成一些人员死伤。卡比拉2001年接替他被刺杀身亡的父亲，之后一直掌权。他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重申了将举行选举的承诺。日本西南部居民密切注视星期四连续2天爆发的新燃月火山，这是新燃月火山6年来的第一次爆发，喷出的火山灰落在宫崎县的若干城镇。日本 TBS 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新燃月火山脚下的小学生戴着头盔和口罩前去上学。日本官员警告说，火山口周围2公里内很可能会有大规模爆发和喷出的岩浆，敦促人们不要靠近火山。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19大前王岐山的任何消息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日前闭幕的中纪委八中全会的一些低调异常的迹象呢，就再次引发了外界对这位中共反腐沙皇去留问题的猜疑。这次中纪委全会呢破例提前召开，一天便匆匆结束，人们翘首以待的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工作报告更是踪迹全无，这些呢都打破了中共数十年来的规矩和惯例。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近几个月以来王岐山行踪不定，时而沉寂神隐，时而高调亮相，让人猜不透19大以后他的政治命运。那么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
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华人新闻网博讯的创办人韦石先生。韦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外界啊对中纪委八中全会充满了期待，为什么呢？是因为从这一次全会中看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19大之后去向的一些蛛丝马迹。那么我首先请教这个纽约的韦石先生，您看到什么迹象了吗？
这次中纪委全会确实不寻常，听说是会议原来是有两天，临时缩短为一天，会后这个官方的报道这个异常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我觉得现在还以这个来结论，就是说王岐山的这个去留啊是不是危险呢，还为时有点早，因为今年中共政坛确实不正常的现象很多，只能说他们那个斗争很激烈，比方说现在西王他是不是有安全问题，这个会议为什么缩短哈、啊、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宣传系统是不是故意巧妙制造假象，这些都可能是这个会议缩短或者官方报道异常的原因。
好的，那我
看法
那我就这个问题我来继续请教华盛顿的这个陈奎德先生。都说这一次这个中纪委全会像刚才韦石先生说的那样有些不同寻常，那您都看到了哪些这个非常之处呢？
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当然都是和往常不同的，这还有一点就是说过去都是中纪委的会议在中央全会之后开，这次是提前在中央全会还没有开之前先开了中纪委的会。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像最后一次中纪委的会，十八届中央全会的中纪委的会是在2017年一月份开的。他是当时开这个会是非常隆重的，两年中共的从习近平开始的七个常委全数出席，报道也是非常之多。而这次是好像是只有一天，而且是匆匆结尾，所以说显得有点不同寻常，而且它中间是有些。和目前的政治发展和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社会流传各种东西有某种大家可以感觉到的一些差别和过去的历史上，所以这一点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往下会怎么发展。总之来说是有些相当不寻常的一些气氛一些情况都出现了。
好的，那么相当不寻常的一些气氛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还要继续啊这个涉及到。我们看看王岐山和这次全会的关系啊，这个十九大的一个重要看点呢就是王岐山的去留问题。那么为什么啊，首先我请问这个纽约地区的韦先生啊，为什么王岐山的这个消息这么重要，他退休或者留任他重要性分别都在哪里呢？
那个习近平上任五年以来呢，他最大的这个政绩带引号的政绩哈，应该说是反腐，而反腐是靠王岐山来实施的，所以习近平执政的右手非王岐山莫属，有这么说法啊。高层那个习近平呢， 还有栗战书等他信任的人，但到目前展现威力能力的只有王岐山。因此呢，王岐山的去留呢，可能会涉及到习近平是否还能掌控局面，以及反腐，王岐山得罪的人太多，他退休后是不是安全？另外呢，王岐山留任呢，会打破这个七上八下这个潜规则。那习近平二十大以后是不是继续掌权呢？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那对这个继续掌权也是一个铺垫，所以它是非常重要，我认为。
好，那我继续来请教这个陈奎德博士啊。有人说呢，十九大前王岐山的任何动向，甚至任何消息，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想王岐山为什么在当代的中国，特别是在中共里面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刚才韦士先生各位都谈到了这些方面，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知道王岐山自从从政以来，实际上从八十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就是相当的不同寻常的。某种意义上，在中共党内有一种说法叫做说灭火队长、救火队长。你是像北京发生SARS事件的时候，就把他紧急调去，让北京充任北京市委书记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北京市长。所以说他在一般来说在党内的口碑，在中共民间的口碑上说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可以这么说吧。他在中共的党内的现在的最高的七位常委中间，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可能是最能干的一位。最能干的一位，他可能他也做了，就是包括反腐这个事情也是习近平的主要的所谓政绩。这样的话就是在成为一个所有的舆论的焦点。再说还有一个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则的问题，因此他的去留攸关这个现在中共党内的基本走向。究竟习近平路线、习近平的这些东西还能不能保持，或者说习近平的位置是不是会巩固？当然这个两方面都可以说，但是王岐山的去留确实是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同时在海包括在国际上，他在美国啊等等，他也有多重联系，有相当多的和政界的人员的联系。像这次大家也知道，他和那个川普的高级顾问班农啊，还有其他的政要，最近突然都来了两次，大家先没有知道的一些私下的会谈，这凸显了他在国内外的联系。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政治迹象，表明王岐山先生他这一次的去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而且恐怕会影响到将来中国的政局走向的事件。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探讨王岐山的这个去留。这个王岐山去留问题呢，确实不好猜测啊。刚才呢，我们这个嘉宾呢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他在前几个月呢，我们注意到时而呢，您看到他就是突然不出面了，很长时间不露面，有人说这叫神隐，非常低调。突然呢，他又高调的出现了，比如说会见新加坡这个总理，然后甚至呢会见前美国白宫的这个幕僚，所以这一切呢好像都跟他在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职位，所以呢这些高调亮相呢又让人们充满了对王岐山留任充满了这个期待。前一段我们说啊，对他这个他神隐或者说表现比较低调的时候呢，人们普遍会猜测他可能要用中共的话说叫功成身退了，或者说要下台了。但是呢又从后面那个我们迹象看呢，又不一定是这样。那究竟是去还是留，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我请教这个纽约地区的韦士先生。
现在看呢，这个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呢也有人说了，这个只要十九大不开什么可能都有哈。我们就做一番猜测嘛。我觉得王岐山留任呢，因为他现在位置这么高了，他会任什么职务是很难找一个合适的职务的。那大家可能猜想有可能是人大委员长。如果这个他当委员长的话，那我们可能会 发现这个人大委员长的这个橡皮图章会变硬哈，这可能未必是个坏事儿。那当然他要去的话，可能就是完全就是退下来，那就是个退休，也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有一个说法说他主动提出要退休，但这理论就是说他不想就是破除这个七上八下的一个规矩嘛，他不想带头破这个规矩，留一个不好的名声，然后退下去。当然这个是不是和最近的所谓的爆料有关哈，
嗯，
那我觉得如果他去的话，我认为和这爆料应该没有关系，因为大家已经有人分析说这个习王的关系大家是清楚的，然后这爆料呢甚至让习王的关系更紧密了，
嗯，
所以他的去留我认为和这个爆料关系不太大，但是是否去留呢确实值得关注，拭酒大看。
好的，那么关于郭文贵爆料的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问题中会涉及到。我现在继续呢就王岐山的去留问题请教这个华盛顿地区的这个陈奎德博士，您觉得王岐山十九大上或者十九大之后是去还是留呢？
因为中共是个黑箱操作，我们现在都没有非常充足的证据，或者是说消息来源呢说完全确定性的判断王岐山是去是留。不过从前一段流传出来的各种消息来看，而且是一独立的版本的各种消息来源来看，起码来说王岐山留的这个版本是相当少的，而去的版本是相当多的。这也包括那个前不久大家知道的日本的读卖新闻等等，他们的这个爆料，他们的那个整个的报道，他们的报道和我在比他们早五天之前的报道那个所谓的留七人的名单是一模一样的。这都是从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来的消息，这么巧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恐怕在当时那个阶段，起码是有这样一个案底，起码是有这样一个大家达成了某种妥协。但是很显然这个妥协的结果不一定习先生是满意的，所以说后来也可能还会发生变化。但是即使是变化了，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王岐山先生在所谓常委里面的那个留任的这个版本也是相当少的，有时有相当少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过去通过国内放出来的料，中共放出来的料来做一些判断，认为他可能留任的机会不是太大。
好的，现在呢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山西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接电话啊。陕西的蒋先生，
哎，你好。我呢首先分析一下王岐山的去留，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他我估计继续执掌那个中纪委，并且把中纪委转型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因为这个是官方就是现在也开始逐步确定的一个机构了，新机构。如果王岐山去任的话，那么就会做习近平的幕僚，那么就习近平主导经济方面的事务，因为王岐山是经济出身的嘛。我个人是这么认为观点。
好的，谢谢。
同时呢，我还有一个延伸的话题，好不好？
请讲。
哎，
好，谢谢山西的。
设想如果王岐，
好，谢谢山西的啊，蒋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啊。四川的陈先生，四川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我这样认为啊，我们有一个同学。高中的同学现在在我们这里一个市委组织部里面上班吧。他传出来的消息就是王岐山可能会当总理，可能会当总理。
好的，谢谢四川的陈先生。啊，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们相信就是十九大召开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事安排，更好的人事安排，中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好的，谢谢啊，谢谢。还有一位新疆的黄先生，新疆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可以说了吧？
可以，您抓紧时间，新疆黄先生。
啊， 中共中纪委七中全会强调领导干部打铁还需自身硬，改变不是好同志就是阶下囚的现状，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全覆盖，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深化纪检机关内部体制改革，这应该是八中全会的继续和延伸。而郭以王的关系在网上的信息至今未发现，郭文贵已经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引发了一系列以郭勾结的贪官污吏的案件。好，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新疆的黄先生。那么他谈到郭文贵，我们下面就来谈谈郭文贵的现象。谈到王岐山呢，评价王岐山当然就离不开这个美国郭文贵的这个爆料。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呢，我们也知道是郭文贵的爆料呢把王岐山推到了舆论的这个风口浪尖上。首先我请教韦先生，我们知道呢博讯不相信郭文贵的爆料，那么我们请您谈一谈郭的爆料对王岐山以及中共党内权斗的影响，您看好吗？
谢谢您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博讯曾经表态是支持郭文贵爆真料，也说我们不支持爆料也不是那什么哈。我个人认为呢，郭文贵的爆料呢始终是有这个高层的授意或互动吧。
嗯，
你像后来发现这个孙政才就是其一。那郭文贵爆料最大的一个背景呢，其实他成了这个反腐还有这个权斗施氏集团的代言人。郭文贵呢代表的，我认为哈，当然我说的就是我个人观点，我认为他代表的是更贪腐的集团，因为他多次声称支持周永康啊令计划啊哈。那他自己呢又几乎每次直播都把这个老领导挂在嘴边，直到那个8月26号还写信给北京表示忠心。最近那个又爆出来这个李长春无关症，可能是那个老常委里边也卷入这个郭文贵其中吧。可以说郭文贵的爆料呢是中共权斗在海外的延伸，
嗯，
其实它是权斗的一部分，所以他高调爆料本来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我认为，其实我也希望它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失败在这个撒的一些低级的谎比较多吧，就很容易被人给指出来。
嗯，
那他现在已经这个报他很多内容已经证明是假的，然后现在中共权斗又非常激烈，那希望反腐得罪这么多的人，中共高层任何人如果有上亿量级的这个重大贪腐被坐实，我认为没有人可保，也就是说王岐山他那个万亿级的这个贪腐呢，从这个角度说不是真的，因为习近平也不会保得住王岐山，如果是真的话。
嗯，
如果这个郭文贵以及背后团队的目的是通过爆料打倒王岐山呢，那最终的目标肯定就是习近平，因为上次我们就谈了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是吧，虽然他口声称说什么不反习，实际上他这一轮是反习，但我们说这个并不说谁对谁错哈，是不是应该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只是说这个我们看的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质。那现在那个他，你说他爆料的结果有什么影响？那当然是影响就是包括民间的这种一些关注哈，对王岐山的关注。但是刚才说了他的结果呢，我们现在看的结果呢很遗憾的，他是让那个西王呢更为紧密，
嗯，
借机清理了更多对手，
嗯，
这是目前我们看的对政局的影响。
好的，那
我就说这么多。
那韦先生，对不起啊，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呢，说王岐山的爆料呢，您希望他爆真料，言外之意就是郭文贵，您希望他爆真料，那么您言外之意就是郭文贵先生爆的料呢，不真实。那至少呢，现在有一些观察人士，特别是海外观察人士认为呢，至少像对海航的这一些爆料呢，还是触及到了这个，比如说一些问题的核心。那请教韦先生，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就是说，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呢，其中也有一些还是有价值的。您认为我这种说法对吗？
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
嗯。
其实呢，我刚才应该补充一下。郭文贵报的这些 企业的贪这些就是贪腐的这个级别，这个问题的级别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和王岐明、海航和王岐山之间的关系值得质疑哈。
嗯，
另外呢，他讲的这些不管人体器官的问题啊，什么这个高层的这种隐乱呀、这种现象，
嗯，
我认为这个程度也是真实的。
嗯，
只不过我就说为什么遗憾，遗憾就是他这个就是乱安一气是吧？
嗯，
比如说这个他有些重大这个缺陷以后呢，起码这个西方媒体就不容易跟进。其实郭文贵所谓爆出来的这些包括海航的东西，都是《纽约时报》他们之前报道的东西。
嗯，
西方并没有跟进，为什么？就是你看西方现在提这个报道，提郭文贵爆料，都是说啊，就不叫什么，不就是他的说法，就是说没法证明，都有这句话是吧？这实际上我说很遗憾嘛。其实如果郭文贵就是郑州公司的爆料，甚至就是不要乱打这些海外的民运人士，那我们博讯肯定是坚定站在郭文贵这一方的。
嗯，
其实你要知道，郭文贵爆料最开始第一期他的东西，他爆完以后，当时他的网站被攻，他的爆料平台被网络攻击，瘫痪了几个星期嘛。那他的声音主要是博讯来发出来的，我们是头条在推他报的这些东西，是吧？那后来因为他，当然对我们攻击是一回事了。其实我还想表达，就是郭文贵批博讯，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不会介意。为什么？郭文贵报了郭文贵很多，博讯报了郭文贵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呢，我是非常反感他对博讯也造谣，是吧？
嗯、
造这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这个事情呢，就是到现在呢，我认为是太多了，我们投入精力太多这个上边。
好的，
就是希望这个事儿过去。对，
好的，谢谢韦石先生。那么我就这个问题请教。陈奎德博士，您如何看待郭文贵现象，以及呢这个现象对王岐山和中共的影响呢？
我想郭文贵现象大家都看到了，这是在最近几个月来是相当热门的一个现象。
嗯，
而且我相信这个郭文贵现象，郭文贵本身恐怕都会进入历史，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嗯，
当然我也同意，就是说郭文贵现象基本上他爆料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反应，就是党内权力斗争的反应，这没问题，肯定是这样。我个人是比较支持，就是说任何人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不管他过去干了什么，但是任何人他只要是使中共内部的黑箱更加透明化一点，更加能出现新的东西，能够使老百姓的知情权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满足，都应该获得某种支持。郭先生的一些爆料，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恐怕是有问题的，我经常是一再的说，他如果是能够真正的核实自己的爆料的东西，如果是更严谨的方式来做，当然好得多。但无疑的，他这个事情成了一个社会事件，成了一个甚至成了一个历史性事件，成了一个中国内外的一个政治事件，成了一个海内外互动的一个事件，没有问题，显然是成了这个。有一个正面的结果，就是说它使得在郭文贵爆料这种方式的影响下，或者当然这他之前不是没有，但是是完全是零星的，在这郭文贵爆料这个方式的影响下，中国的人，特别是中国的网民，中国的各方面的人士纷纷起来用那个视频的方式讲话，播自己的观点，揭露中共的秘密。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它已经成了一个重大的现象，泛滥开来。这中国国内外，特别是国内外的各方面的有关中国的人士，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政治意见和他了解的信息，这些都是他的造成。当然，他也造成了有些负面的结果，例如他在海外的争取民主斗争的人群中间造成了某种情况的分裂，造成某种情况的那个不和，这中间也有它的负面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郭文贵爆料总体来看，他愿意揭露中共的内部的事情，有些事情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他的根据的，但有些事情显然是荒谬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任何人他愿意来把中共这个黑箱打开一些，黑幕揭开一些，我个人都表示支持的。
好的， 感谢陈奎德博士和韦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